都是奉恩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哦，怎么没了？什么？我先讲讲哈，婚姻哈，婚姻到底有多么的重要？要讲你们知道婚姻呢是上帝最最重要的创造，因为实际上简单的讲就是上帝整个的宇宙万物的创造是为了婚姻的出现而做的准备，前面的创造都是为婚姻的出现做准备的，对吗？所以他前面的创造五天的创造都是要给这个一对婚姻的出现，就是这人哈都造人嘛，实际人就造了一个亚当夏娃，对吗？就造了一个婚，就是造了人类的第一个关系。那么当上帝创造出亚当的时候呢，这个是他是我们讲啊，你们这个 priority 啊，一个优先次序，他最先造哪个，他就告诉我们这个是最重要的关系。所以他造了一个亚当以后，那么诞生了第一个人，而且是一个人。那么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告诉你在人类的第一个关系，从每个人讲，第一个关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人不是一群人，也不是一个族一个国家，是一个人，每一个个体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把这叫做人神关系。站在我人的角度啊，人和神的关系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关系，对吗？是最重要的关系。而且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之上，并预先定好他们的年限和疆界。他的意思就是一个人来到地球上走这一遭，就是你活着一生干什么来了呢？他说为要寻求神，为要寻求神。那么现在这就是对我们人生意义的一个解释啊。现在我问大家，人活了一辈子干什么来了？为要寻求神。对了，寻求，凡是寻求到神的，对吧？今天给还没有寻求到神的一个挑战哈。第二个，这是我们人生的意义。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走一遭，结果你没有认识的耶和华神的话，那么等于就白走了哈。因为上帝给你这个机会，就是让你通过这个在地球上走的一遭，这些年限、这个疆界、这活动的区域，来认识这位耶和华神。那么好了，他创造了第一个关系之后，他接着为亚当又创造了夏娃，于是乎诞生了世界上的第二个人际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就是夫妻的关系，就是婚姻的关系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原来第一关系是人生关系，第二关系呢，夫妻关系哈。大家对夫妻，原来婚姻的关系是第二关系，而且第二关系是上帝亲手造的。上帝造完了婚姻的关系之后，上帝就不造了，上帝停止了一切的工。那么这个故事，我们这个故事耳熟能详啊，你倒背如流了。但他讲的什么意思呢？他告诉你，原来所有其他的关系都是在婚姻关系基础上延伸发展而来的。先有的婚姻关系，有了婚姻的关系，才开始有了父子母女、弟兄姐妹的关系。没有婚姻的关系，就没有其他的关系。你看到没有？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婚姻关系是神从始至终一步一步的把它造好的，从头到尾参与其中，把它给它准备了生存的环境，然后又造了亚当，又把亚当取了肋骨，又造了妻子，又把这个夏娃又带到他的面前哈。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耶和华亲自完成的。然后完成这个步骤之后，耶和华就停了工了，不造了。他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把所有的信息已经放在亚当夏娃的全部放在里面了。所以然后我们的儿女，他是不是耶和华亲手造的，而是按照上帝放在里面的这些信息啊，这个律例它的自然产生的。所以这些关系我们是不能选择的。但是你会发现，婚姻关系不是，婚姻关系第一关系是上帝亲手造的，而后边的其他的婚姻关系你是可以有选择权的。那么婚姻关系不是血缘关系，对吗？它是一个，我们今天会讲，它是个盟约的关系，盟约哈，因为我涉及到盟约，对吗？上帝看盟约的关系要比血缘的关系更加重要，因为盟约的关系，这个缔结和持守要靠品格，对吗？其他的关系不是的，其他关系我们是自然产生的，所以我们爱我们自己的血缘关系一定比爱别的关系要容易，相信不相信啊？我爱我儿子肯定胜过爱你儿子，有没有问题？我爱我妈胜过爱你妈，是吧？这没有任何，等一下，这为什么？就是我的血缘关系，人们都是自私的，对吧？这个比较好维持。但是盟约的关系却不是的，盟约的关系是两个，第一个是上帝啊取他的肋骨造的，其他的都是啊，我们知道随着人的增加，那么这个是要你选择，并且要盟约哈，要这个，所以你知道了哈。有人说圣经里没有谈什么太多的婚姻关系，你错了，整本圣经都在谈婚姻关系。为什么呢？就因为婚姻的关系是盟约的关系，所以你会发现整本圣经叫什么呀？ 前半部分叫什么？叫旧约，是吧？新后半部分呢叫新约，他谈的都是约的问题哈，就谈约的问题，没有谈父子母女关系。那里边有这样内容，但他告诉你，整本圣经在谈这个关系，谈约的关系，对吗？我们知道旧约谈的是谁的关，谁的约关系呢？耶和华跟以色列的关系，对，这是他的婚姻关系。就好像神在茫茫中人海中选了一个妻子，那就是亚伯拉罕，然后跟他订立一个约，对那个约哈。所以我们知道哈，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之后，就让亚伯拉罕做一件事情。我给大家，你们就知道这个圣经里的每个故事都有深刻的含义在里面。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尤其是旧约哈，有人喜欢读新约不读旧约，不对的。因为旧约是新约的基础，你不了解旧约，你就不可能深刻的了解新约。而且旧约里的每一个故事，那是神的心意，神在通过这个故事告诉你神的，你能揣摩出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行在神的心意当中，要做讨神喜合神心意的人，你都必须要了解他怎么通过这个故事来告诉你他的心意哈。所以我们知道，上帝让亚伯拉罕跟他立完约以后，都有意义的哈。立完以后，就让亚伯拉罕呢把这个母牛、母绵羊和公山羊哈，从中间一劈为两半，分放两边，然后呢斑鸠雏鸽两个太小没有劈开，那么就做了这样一个事情。当他做完这个事情以后呢，我们知道哈，他说这个，然后烧着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肉块中经过，叫从肉块，什么意思呢？就当把这个羊牛劈开之后呢，这个牲畜的血就留在这个地方哈，所以形成一条，说它是从肉块中经过，实际上就是一条鲜血覆盖的道路，旁边是切开的肉块，中间是一条鲜血覆盖的道路，所以蒙蔽的双方要踩着这个血迹从肉块中经过，还要走过去。它什么？这就是大家看这个哈，这是这个斑鸠雏鸽太小没有劈开，是两个相对完整的个体。他讲什么叫约呢？就是两个相对两个完整的个体，对吗？现在我们要进行一个要约定，这个约是一个盟约。盟约是什么呀？就是他们要做，就是告诉你我们两个现在这个结合约定，不是把两个啊捆在一起，因为如果捆在一起的话，那么要分开的时候，我只要把这个捆的绳子一解开，那么斑鸠雏鸽就可以，你还是斑鸠我还是雏鸽，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没关系哈。所以现在你会发现很多人这么想的，但是盟约不是，盟约是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就我们两个就变成一个一体了哈。如果这个一体要再分开的话，就要拿刀从这儿中间劈开啊，只有死亡，他就告诉你这是个死约哈。所以我们知道婚姻是这么一个约定，告诉我们婚姻是盟约的关系。那么整本圣经就在谈盟约，旧约谈神跟以色列的盟约，是不是啊？然后新约谈教会与耶稣的婚姻的关系，你看没有，是吧？那是一个律法的婚姻关系，这是一个恩典的，这是一个这个新的婚姻关系。那么你看，所以整本圣经你会发现都跟婚姻密切相关哈。它虽然谈的是很多的其他的故事，但你会发现都能够跟这个约是这个，而且这个是盟约，不是契约。现在你会发现很多的世俗的，包括一些教会的婚姻辅导，都告诉你婚姻是一个契约哈，社会契约。No， 不是的，大家注意，契约不是，这是盟约，不是契约。契约和盟约有什么不一样呢？谁知道？契约就是 contract 啊，它是以双方的责任哈，就你什么责任，我什么责任，就我讲就好像你交货我就付款是吧？或者我先付款你交货，对不对？那你要不交货怎么样？我也不付款。对吧？好了，就好。如果你交货我付款，咱俩都能够互利，那么咱就契约就可以怎么样？做买卖就可以像买卖一样的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但是如果一方老不交货，或者一方老不付款，你告诉我，我还履行，我就不履行了哈，就这个解除约了哈。所以你会发现，你现在我告诉你，婚姻是盟约还是契约？是盟约还是契约？啊，又糊涂了哈！在神看来，婚姻是盟约还是契约？盟约，对吧？大家有什么不一样？契约是以，对，契约是以对方的态度怎么样？为我 态度的一个先提条件，是不是哈？对不对？所以你告诉我，现在人们认为的婚姻关系是契约还是盟约？对，现在全都认为是契约，对吧？包括我们结婚以前什么公证啊、财产公证啊，所以你们千万还没有结婚的哈，千万不要财产公证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你公证的目的就是分的时候好分呐、啊，是不是？你还没结合呢，就开始准备分了，你不分才怪呢，非分不可。就是这个问题啊，因为你心里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他一定会按照这个律例走下去的，对吗？所以你要记住哈，这是盟约，是不是啊？结婚的时候写谁的名字没关系，写你的，都写你的，是不是啊？因为我从来就没想跟你分的，对吗？一个房子写俩人的名字，为什么写俩人的名字？看起来没分，好像俩人还通音合一，其实就是分的时候好分一半，对不对？都是不要，对不对？当然我们讲哈，这就是盟约哈，你会发现哈。后来这个形式成了以色列的一种盟约的形式了。以色列后来就像我们知道，这个有什么事儿，都开始把牛羊牵过来，咔一切，然后从中间走过，表示我这个约是永远永远怎么样不改变的。但是他们做了以后，他们就后悔，真的经常是走这个形式，但是还是违约。所以上帝告诉他们，以后你们在这样盟约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毁约，我要让把你们尸首交给天上的飞鸟和陆地走兽，把你们吞吃。你看这个上帝是多么的重要哈！现在你明白为什么结婚典礼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要走红地毯，好吗？现在明白了是不是？是不是有拜师走红地毯吗？拜把子都没有哈，这走红点，你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只有结婚？你看有一本书，美国的出版的书是丹尼斯雷尼先生写的书，叫《走踏上红地毯》。我一听那名字，你就知道这本书写什么的。嗯，回答我，写什么的？写做买卖的吗？结婚的。对，你看踏上红地毯，你明白了，红地毯就意味着那条什么盟约的写录，咱们。所以以后你们结婚的时候一定要走红地毯哈！啊，你跟你那个另一半说，咱们走明天走红地毯，这可不是儿戏，啊，是走那些盟约的邪路，对不对？咱们要毁约的话，上帝把他们尸首交给天上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你知道吗？这是真的，这是什么？好了，那个这个因为新约时代没有像旧约时代是那么样的，当机立断就见成效哈，它是慢慢要显明的。好了，我们讲这是这么讲婚姻哈，婚姻是现在明白了，婚姻是第几关系啊？啊，第二关系哈，婚姻是，而且上帝告诉你，婚姻关系和其他关系是不在一个档次之上的，不在一个档次哈，不是第一第二的关系哈。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个上帝愿意我们将婚姻的将那个婚姻以外的其他的关系是跟别人去分享的。你分享的越到位越彻底越广泛，上帝就越爱你，对吗？我们可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可以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你爱自己的老人，你要爱别人的老人，爱别人的老人像爱自己的老人一样的，你也要爱自己的孩子，也要爱别人的孩子，对吗？爱别人的孩子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的，对吗？但是我们能不能妻无妻以及人之妻，可以不可以啊？可以不可以 啊？你看没有，我叫什么意思，就是你对待任何关系哈，你都可以，就包括对待你妈的关系、爸爸的，都可以跟别人分享呢，是不是啊？但是婚姻的关系不能对任何一个女人像对待你的妻子一样，你的这个关系如此之特殊，对吗？所以他一旦结婚，这个关系马上凌驾于所有其他的关系，包括你跟你爸你妈的关系，包括你跟你儿女的关系啊。当然刚结婚还没有儿女，对吧？但一旦结婚有了儿女，你要记住了哈，你要不能错位，不能错位哈！你爱你的儿女胜过爱你的老公、爱你的老婆，坏事了，你错位了，那就这个咒诅就来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很多家庭的分裂是因为你把次序搞乱了，你看没有？我们男的认为女的一生孩子很自然就把这孩子作为自己的啊，这是我的亲骨肉，这个靠得住，那老公可能靠不住，这个、靠得住、啊，所以我全部的投资就投资这孩子上，就都是自私的，你违反上帝律例了。男的是这么想，老婆这衣服可以换，儿子不要全是我的哈。你看，但就全摆对。这圣经告诉你，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给你后代，你最大的爱就是爱他们的妈妈，知道吗？就是给，就是要使你的全员哈，你的全员，你孩子就是你的泉水，流下去的泉水。 所以你的妈妈，你的妻子就是你的后代的那个全源啊，全源从，你看孩子都是从妈妈的什么呀，子宫中怎么样出来的，是不是啊？所以妈妈的这个子宫母亲就是你所有后代的那个源头，保护源头就是保护，保护什么？保护这个泉水，是不是啊？这样就是好，你这个就是你看没有？这个我就告诉你，上帝告诉你，就夫妻关系凌驾于所有其他人际关系之上，阿门。仅次于你跟神的关系，就是你再怎么喜欢你的孩子，爱你的孩子，你不爱他妈，这坏事了啊！听见没有？所以给孩子最大的爱、最高的爱，就是好好爱他妈，阿门。所以我估计听到一个故事，有一个妻孩子们妻这个不听妈妈的话，对吗？这个爸爸回来我跟他们说，跟着。开这个全家的家庭会议，然后跟孩子们说你们欺负你妈我管不了，但我不许任何人欺负我老婆你欺负你妈我管不了，但是我不许任何人欺负我老婆。他就告诉你，我们夫妻关系是凌驾于你们之上的，好吗？是不是？因为没你妈就没你们，所以我爱你妈妈就是爱你，你越爱他的妈妈，那么孩子越蒙福哈，这是男人要记住哈。这个我没有时间给你们更多的引证哈。那么现在好了，婚姻这么重要，上帝给我们婚姻的，因为一个人独居不好。为什么给呢？他说一人独居不好，一个人俩人就可以同得美好的果效，就是一男一女形成的这种 team 是最佳的 team 结构。好吗？所以任何一个事情三四个男的一块干，这个能一短时间可以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却不能长久，是不是啊？做着做着就人心就散了，他不再不是什么不能想，但最最长久不断的得到鼓励，得到这个这样的一个长久的工作的关系，而且可以倍增的一加一大于三大于四的这样的效果，是就是婚姻关系，对吗？所以真正的大家注意，现在我们是丈夫干一个职业，妻子干一个职业，这是现代近代以后才发现的这样的才有这样的情况。过去上帝不是，上帝告诉两个人要共同的夫唱妇随的做一个事情，没让夫妻俩做两个事情哈。你们现在我告诉你哈，这是上帝的心意，我讲的是圣经。为什么呢？大家注意哈，因为如果你两个人干不同的职业，两个人还有是你们可以有不同的爱好。对吧？就我们都结婚了嘛，一块过日子。然后你可以有你的爱好，我不喜欢你的爱好，你就爱你的爱好，我爱我的爱好，这大家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是上帝不悦纳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兴趣爱好，不同的职业，把我们带向两个不同的领域，听懂吗？你告诉我，这个东西是，你告诉你，你是，如果两个人不同的工作和不同的领域的话，你告诉我，你付的时间哪个多？给你们俩在一起的时间多还给别人时间多呀？ 啊我先不说你们要不要看这现实世界，我告诉你上帝的心意哈，你明白吗？因为你白天的时间都给谁了？啊你给了公司，给了是吧，两个不同的事业，而你俩在一起的时间虽然看起来很长，其实就是晚上睡觉呢，谁也不理谁就睡了，没有任何的沟通，没有任何的要不就是发生夫妻的两性关系，然后就没什么东西，就没有别的事情了，所以他这个关系大大的降低了，你把你的最佳的精力时间都给了别的事情，这是上帝不悦的。上帝让夫唱妇随的二人携手一块这个做事情的，对吧？丈夫是在前面披荆斩棘的走，妻子紧随其后，为他断后，给他解决他的后顾之忧，给他建立一个家庭。人在堕落之后，这个婚姻和家庭成为人们积极面对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动力了。因为人们都堕落以后，人就变得非常自私。那么，因为我要结婚，我要有孩子，所以这个事情让人们只有这个东西才让人们能够对积极的面对挑战，是吧？没有这个，大家就你知道谁说的？就是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就连亚当，不要说我们了，亚当一个人在伊甸园工作的时候，干工作就没情绪了，不想干了，是不是啊？然后上帝怎么为他找了一个夏娃？对吗？才让他感觉到工作有了意义，对吗？就是任何的劳动都要跟别人分享才能够，是不是啊？你一个吃独食，再好吃，有意思吗？没意思。你要跟别人分享，首先跟谁分享呢？跟你的家人哈。这是我们积极面对社会生活、对待自然界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动力。你告诉我，对环境污染最关心的是有孩子的人还没孩子的人啊？为什么有孩子的人呢？ 因为我孩子还得在这儿生活呢，是吧？没孩子，我这个我没孩子，我也不要孩子。他对这个关心不关心啊？他再说关心，你也不要相信，因为在家我走了，我管那套，你爱怎么怎么着，是不是？无所谓的事儿，你看见没有？你看这个上帝多么的奇妙，他给我们婚姻家庭，这个是让我们始终作为一个这个动力在后边管着我们，对吗？我给你举个最重要的，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我16岁上山下乡，对吗？那个。这个领导怕我们发生不该发生的事情，因为都是16、17岁的小姑娘、小伙子哈，怎么办呢？就把我们分成男生班、女生班，男生排、女生排给分开了。分开，男生就干活，干重活；女生干轻活，对吧？男生干室外的活，女生干室内的活，对吗？是不一样的。但是呢，男生在一起干活，干点什么采石啊，有抡大锤炸石头啊，干这个下地耪地，干很累的活，对吗？那我们排就是专门采石的排，采石就要拿那个锤子打石头，全是男的在一起，一点意思没有，慢慢就不想干啊。排长地老一二三排的号，一人抡多少锤，但是男的一抡两下，哎呦腰疼腰疼。那时候你刚蹲几下就腰疼哈、啊，我累死了，都让人累，谁也不干，所以那工程就很慢。领导一看很慢，怎么办呢？就把这个派女生排来支援我们哈、啊，明白？所以男的都不惯，有的抽烟聊大天砍大山，谁也不干活哈、啊。所以一看女生排来了哈、啊，你会发现，一看大家确认，因为冬天嘛，穿着军大衣，远处看不出男女。但是从那个走路哈、啊，因为男的走路唰那么走的，女的都是小步那么走。所以一看啊，女生排来了以后，你会发现，男生确认了以后，同时转向那个大锤哈，几只手同时抓着大锤哈，该我了，什么该你了？你刚抡完呢，我还没抡呢，哎呀，抢了个大锤，然后哇，这个大锤抡起来，就说行了行了，不累，一点也不累。你明白上帝为什么要造这个，对不对？因为你会。他就告诉你，没有这个婚姻，没有这个两性的话，连亚当都不干活了，你知道吗？就别我们不干活了。好，我想这个意思就是说，上帝让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夫丈夫妻做事。那么不是说丈夫干什么，我也跟你一块去搭伴干，不是的，他是你要解决他的后顾之忧，对吗？所以男人是为修理看守而造的，女人不是，女人是要做男人的助手，做他的女人，做他丈夫后代的母亲，夏娃就是众生之母哈，众生就是这个男做你丈夫所有后代的那个源头，母就是源头哈，做他源头。所以这个夏娃是亚当的众生之母，我太太是我袁大同后代的众生之母，咱们是不是啊？就这个意思啊，众生之母。所以没有让女人跟男人一样的去看守的。现在是我们违背了上帝的心意，违背了上帝心意的问题很大。今天我没有时间讲，上次我给姐妹讲，我忘了姐妹讲了哈，就这个后来带的严重后果是非常厉害的，对吧？男女都在职场，职场是为职场，上帝圣经告诉你，职场是为男人预备的，因为修理看守是男人的事情，对吧？而家里面，女人不管是造女人的目的和这个女人犯罪以后所受的咒诅，都是在家庭当中的。生育之苦，怀孕之苦，你看到没有？怀孕的事情是在家庭当中的，而男人呢是要在外面去做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哈，你会发现哈，女人的上帝给女人的这个创造的特点是非常适于在家庭中工作的，因为她的关注度是非常的广泛，而同时可以干几件事情的，对吧？那么男人是常常是这个工作是他是目标性的，是这个从头到尾一件事要一定要完成这个事情。还有男人一做事情，他 focus on 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常常是他要把它做完。而女人不是，女人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看着电视新闻，抱着孩子，看着锅，打着电话。你看，男人不玩不转，男人干一件事就一件事哈，我们叫一根筋哈，就这样的。不一样的，你上帝，而且为什么？因为女人在家庭中的工作，她能做得非常好，缝缝补补、做饭、料理家务，哪儿缺什么了，哪儿怎么办、怎么布置，这个她比男的非要都要强的。男的不是干这个的，对不对？但你会发现，家里的工作女的都比男的强，但一变成职业，男的强了。我举个例子啊，做饭，女的是不是比男的做得好啊？ 对不对？他做的不是技术高超，他是我做的饭我知道，等我适应我们家谁喜欢吃什么胃口，我怎么去啊为谁做的哈、啊？这个你得我你知道我的胃口，你按照我这个你做出来面啊，你给我炒个菜，这不是说多么高超水平，那是我爱吃的。你看，他是满足这个，就你们家里这些成员的这个一个 personal 的一个需要。而职业不是，职业是满足谁啊？不是满足家庭，而是满足社会，是不是、啊？他要满足很多人，他都要高超的技艺，要适合大多数人。他不是为了家服务的，而是为了社会服务的，叫职业。做饭，女的做得好，一职业男的做得好，是不是？裁缝，女的好，是吧？女的是给家里每个人缝缝补补，哎，给你改一个，瘦一点。我那就是我妈妈，我们都冷，我妈把她自己，我姥爷给她的一个丝棉的一个大衣，改成三个，你看，改成三个小的。谁呀、啊？老大、老二、老三，一一下，你看，这是妈妈干的，是不是、啊？你看，妈妈是为什么？你看，舍己，然后你看，这是妈妈的，她针对你的样子来做的，对吧？但是最棒的裁缝不是，常常是男的，是吧？这个东西变成职业了，你看，职业是这个针对大众的，它不是对家庭的，但是在家庭里面，都是女的常常比男的更加的优秀哈，就更看到。所以我讲了，我们。不同的，当我们认为都要做不同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我们的，你们这人以类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就明白了红颜知己怎么产生的。为什么呀？绝大多数时间是跟谁在一起的啊？是不是啊？跟知己在一起的啊，就变成红颜就知己了哈、啊。你说，就是他给你，那么我们讲这个上帝。不是这个心意。好了，那我刚才讲这个婚姻的重要性哈，因为在讲的话，我现在跟大家看看，那么大家会有问题了。很多人我们是没有结婚的人哈，不是这个哈。弟兄姐妹就会有一个疑问了哈。那么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没有结婚的，我听说啊，我主要是给不没有结婚的，就是为什么神我都老大不小的了哈，怎么神还不给我婚姻呢？我们都会把这个东西放在神的身上。认为神没有给我婚姻啊，其实我大家讲讲啊，不是这么回事哈、啊。这个神是非常公义的事情。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下哈、啊，一二。其实圣经很有意思啊，这些写一个故事在写一个民族的故事，但实际上也在说一个个人，他在讲一个个人的故事，同时这个故事也在影射一个民族，都是一样的哈。所以你会发现啊，就是这样的，因为以色列呢是他们这样的，他们是为奴啊，变成这个埃及的奴隶，那么后来摩西把他们带出来，就好像是我们知道摩西把我们从摩西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因为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的奴役下怎么样啊，带出来，对了，出埃及哈，所以是一个意思哈。所以摩西就是这个预表。你看，上帝告诉你，这个是这个、旧约是新约的影子，旧约发生的事情，你一走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哈。神在圣经让你知道这个意思，对吧？所以摩西把他们带出来了。带出以后呢，大家注意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因为迦南地就有点像我们的婚姻生活，但是上帝通过这个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对，好像我们的婚姻是流奶与蜜的地方，就是婚姻是给我们怎么样带来祝福的，是不是啊？上帝为了祝福我们才给，但是有一个条件，上帝通过摩西出埃及，让你告诉你进入迦南地不是随便，那你把我们弄进去不就完了吗？不行，一个要凭着信心才能够进入，懂吗？不是随便进入，有信心怎么样？没错，那是流奶与蜜地方，但也要凭信心进入，但是不凭信心进入就不能进去，对吗？再有一点，进去之后是不是进去之后就完了呢？不是的，还有凭信心来持守，如果进去以后又没有信心的话，那地就把你怎么样吐出来了。我这话你能明白吗？婚姻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啊、婚姻要凭着信心进入，你要明白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凭着信心进入，然后还要凭着信心去支取那地的祝福。如果不凭着神，你开始自己独立妄为，你要开始我想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那地就把你吐出来了。多少人就被地吐出来了，是不是被婚姻踢出来了？你看到没有？ 对，这是本来要祝福你的，但是你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那么这个讲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么从埃及出来进入迦南地有一个 shortcut， 有一个进路。怎么进路呢？你们知道吗？读旧约吗？鼓励你们哈，旧约里的太精彩了，好好读旧约里边非常精彩的。它有个 shortcut， 就是那么上帝要进，那就把它从 shortcut 几天就进去了。可是上帝为什么不让他们走这个路呢？因为从这个 shortcut 就这个进入这个地方有一个民族叫腓力士。腓力士是什么呀？是老跟这个以色列怎么样对着干的，对吗？非常强悍。所以上帝这个经文每句话都很重要，是不是？但是以色列出埃及地的时候，你告诉他们想没想到会打仗啊？想没想到啊？想没想到？你们要从这经文告诉我哈。想不想打仗啊？没有吗？没有干嘛带刀啊？想的哈，他们想，他们认为一定要打仗，知道吗？所以他们怎么样，带着刀呢，带兵器，让你带着兵器上去的。你看到没有？带兵器上就是准备打仗的，是不是？但是大家注意哈，那么上帝准备打仗，上帝为什么不让他们走呢？是因为他们脑子想打仗，心去没打仗，就是他们啊，没关系，我打仗了。但是你会发现，一打仗，只要他们有点挫折，他们就想怎么样？想回埃及，是不是啊？他想回，就所以神知道一打仗，他们一定是屁滚尿流，怎么样？不打了，回去了，就回埃及了，那就这个就失败了。所以上帝非常奇妙，上帝为什么要带他们走红海呢？你知道吗？你以为就是为了堵他的后边的追兵呢？那我不是要断他们的后路啊？是不是？到红海这个地方，他们过了红海，怎么样？回不去，但是你会发现圣经告诉你，他们无数次的怎么样想回去，没水了要回去，什么都回去，但是怎么样回不去，因为这红海已经封死了，你看到没有？哈喽路亚，他们。所以我跟你讲为什么哈，就是你为什么神不给你早就给你婚姻呢？你现在就是那个埃及人的，不是以色列人的状况。你也，我跟你说，结婚以后有很多的挫折，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责任。我想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对不对？准备好了什么？脑子准备好了，怎么样？准备好。所以你一打仗就怎么样？就惦记着离婚、啊。你看，你又胖，你看，你没有。所以你看，大家去看啊，就断他的后路哈、啊。你也知道以前呢就没有这样的情况，以前结婚率极低的。我小的时候基本就没听说过离婚的。我跟你讲，我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上课。我迟到了，我听说今天迟到了，正好怕这个罚站的哈。结果我一到去，哎，大家都没进教室，都在外边，在好像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结果呢，对，我说什么事啊？什么四三班那个孙某某他妈离婚了？哎呦我去，大家注意哈，四三班那个孙某他妈离婚了，全校人啊，不上课了，跟着哇哇的，大家注意，这是现在呢，在一班里70%都离婚了。都出来，你看，全在什么这个问题，你看没有？那个时候，我想那个时候你没有听说过什么剩男剩女这个情况的，没有的，都结婚了，为什么？因为都结婚了呢？因为这些人他们不懂什么叫婚姻，但是他们有一个，他们心里有一个疾病在里面，就一旦结婚怎么样？没有人想到要离婚的，没人想到要离婚的，离婚丢不起那人呢。他讲的丢不起这人呢，你一旦离婚，体质也没有了，是吧？故宫什么都没有了。谁哪家没有问题呢？但是你会发现外界的环境逼着他哈，他这么做，最后过了几年你会发现也不离了，还适应了，是不是？然后俩哪个先走一步，那个、还哭得死去活来，你看到没有？那为什么？就是他们虽然不懂婚姻是什么，但是心做好准备了，他一旦进入就没想怎么样，他没想回去。现在不是，现在大家都想着不行就回去。就虽然我们宣誓都讲没有一个，为什么走红地毯？为什么要有婚礼？婚礼就是要当众人的面宣布，我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失败，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无论这个健康还是疾病。你看，我们嘴上说的是无论，但是我们心里想的是无论成功还是富有。无论顺利还是成功，你根本就没有想到失败、疾病，是不是啊？残疾、患肾，是不是、啊？是不是、啊、透析、癌症，你都没有想到。所以还有诱惑，是不是、啊？还试探，你都没有想到。 所以一来了你就摧枯拉朽，溃不成军，因为你脑子里你的心里想的就是啊，想到了有那什么呀，有那个困难，有，但你没有真正的心里是那么做的准备，对吗？所以你准备好不走回头路了吗？对，上帝是非常公义的，上帝是按照每个神说的，照着你的信给你成就，阿们，你看到没有？所以你知道上帝非常公义的哈，你还没有做好准备，你是头脑做好准备，你心里怎么样？还没有做好，你准备好不走回头路了吗？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哈。婚姻是盟约，记住，婚姻是盟约哈。这句话我们就不在这意思就告诉你，神特别公义，神是按照人的信心给我们成就的，啊，照你信，所以他绝不说你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你是这样的一个水平，他绝不给你这么大的一个祝福的。为什么呀？因为你承受不了的，你相不相信啊？一个农民刚进城市，能让他当市长吗？你告诉我，可以吗？给他可能可以给他这么大祝福吗？不行的，是吧？他要经过锤炼，慢慢的提升，才能给你更高的，给你更高的这个权柄，给你更高的这个境界，要给你这个领域哈，你才能这样。他就告诉你，神是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来给你啊，让你往给你祝福的哈，按照你这个。好了哈，这个是哈，这是舒拉密女哈，她讲我心爱的，你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放羊，晌午在何处使羊安息。这就好像一个女的，这个舒拉密呢，就是我自己的牧羊人哈，这个女牧羊女，她要爱她的牧羊人哈，她就说你这个你在哪里呀？就跟我们很多的姐妹们哈，没有结婚的就是啊，我到底谁是我的那个白马王子啊？你到底现在在哪里哈？那种心态是一样的哈，这个，他说这个，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大家这句话什么？同伴不是你哈，我找的是那个牧羊人，但是不是这个牧羊人，是另外其他的牧羊人。我没有必要呢，在其他的牧羊人面前呢，好像蒙脸的女人。蒙脸女人就是什么？蒙脸女人，娼妓哈。我们这哈。蒙脸的女人就是你们这过去的妓女啊，她是要把脸蒙上，她不是这个，不是蒙头啊，是把脸那么蒙上哈。那为什么？就是大家注意哈，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女孩子呀，会就是很多女这神，我们要坚信就是上帝为每一个人，耶和华必有预备，你相不相信啊？啊，耶和华必有预备的哈，就是耶和华生养了我们。让我们生在世上，神耶和华必有预备的哈，他就为所有的人都准备了，不是准备的那一个，而必有预备，但不是预备的那一个，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很多的有的教会就教导说，耶和华给你预备了那个哈 specific one 就是那个什么呀，那一个哈，准备那一个，你们认为是这样吗？耶和华给你预备了那一个。The 哈，英语叫 the 是不是？还是耶和华给你预备了 A？ 但是这个教导很重要，我不认为耶和华给你预定了 the， 为什么呢？大家注意哈，因为这个世界上耶和华量身定做的婚姻只有一个，就是上帝量身定做给亚当量身定做了一个，因为我们想哈，就我找到一个。是这样的，上耶和华给你预备的一个哈，就那一个，你要找到那一个，你要等待那一个的出现。如果这种观点的话，就有问题，人们就会把责任推给上帝，是不是哈？对不对啊？如果一婚姻不好，认为怎么样？我没找对，错了。因为我认为，如果我找到上帝给我预备的那一个，我一定是幸福和谐美满。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上帝量身定做的，上帝给亚当量身定做的夏娃，你告诉我有没问题啊？对，上帝量身定做的都有问题，是吧？问题还怎么样？还挺大，是不是？造成我们现在，对不对？你看见没有？对，是不是啊？你看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上帝造两个人不是按照一个轨迹，不是铁轨一样的那么走的，他是两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意志，是吧？两个人自由意志在一起，耳鬓厮磨，天天在一起，能不能有没有叫什么盆碰了瓶，瓶碰了盆的？有没有啊？当然有。但是那些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对吗？所以你会发现亚当刚开始对上帝把那一半带到跟前的时候，亚当感激涕零，是不是啊？后来一发现有问题，亚当就说，都是你给我那女人的意思，你要不给我哪有这事啊？ 是吧？但是他让我吃了，你看看，这是这就是人的罪，是不是啊？这是第一个，是唯一量身定做的，也有问题。所以上帝把选择配偶的权利给你了，你来选，你自己来选。所以我们知道后来的结婚你自己是有很大的怎么样，你有你的主动权的。上帝啊，你要选，但上帝希望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选。咱们自由是你的，但是他希望你就你要价值观要调整，叫神的价值观，从神的角度来选择讨耶和华喜悦的人。那现在不是我们都找谁啊？我喜悦的人，不是耶和华喜悦的人，对吧？如果耶和华真给你，大家注意，还有一个婚姻是耶和华不是量身定做的，耶和华指定的。我们都以为耶和华给我指定一个，你给我指定一个，我不就找这个不就好了吗？如果耶和华真给你指定一个的话，你不一定愿意的，你听懂吗？明白的意思吗？耶和华真给你指定一个，你不一定能愿意。圣经里还有一个指定婚姻，给何西阿指定了一个妓女，凡是愿意娶妓女的举手，有没有？那是耶和华指定的，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指定？不要说别人了，何西阿都不太愿意啊，但是他按照神的心意去这么做了。所以我跟你讲，因为我们的价值观跟耶和华跟神的价值观相差怎么样？哎呀，是吧？天壤之别啊！所以我们虽然说要找神喜悦的，实际上你找的是你自己喜悦的，对吗？啊，我怎么讲这儿来了哈？我讲的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就是你，我要相信神必有预不，但神不过预备的那一个，而是神必有预备，阿门。预备的肯定是和你的和耶和华心意的不是一个，可能好几个，知道吗？他要让你按照你自己的自由志，按照你的自己的意志，看着神的心意，你去选择一个人，对吗？你还记不记得？我再给你个证据，就是耶和华神啊、可能没有读圣经的、没有信的人听起来比较困难哈。但是我也还要跟大家讲，因为我讲的是圣经中的婚姻观啊，不是心理学的对婚姻观啊。圣经还有一个就是上帝亚伯拉罕给他的儿子找媳妇，知道吗？是不是啊？你看没有？然后亚伯拉就把这个要的条件告诉了。靠的仆人，对不对？他都没去。有人说杨老师是不是包办婚姻都不好啊？我告诉你，这最属灵的婚姻是包办婚姻，这个是包办婚姻啊，对不对？不敢点头，是不是包办婚姻啊？包办的什么程度啊？以撒连面都没见过，直接入洞房，是不是？没让他问问以撒想要什么样的，跟爸爸说说，没有。对不对？所以我讲，如果你爸比你更加有远见，比你更加属灵的话，比你更加有宿命的话，有这个生命的话，你不妨让他给你包办，是不是哈？对，但是不是说包办就好了哈？对，我们讲哈，上帝让你有自己的有自由日，你选择的。但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我想讲什么，就是说，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像那个他，如果我们知道耶和华必有预备的话，你就尽心的预备自己。阿门。预备自己，对吧？我要准备要做一个好太太，我要准备最好丈夫，就准预备。耶和华是公义的，是不是啊？耶和华，你预备好了，上帝就会把那个人怎么样，就带来了，对吧？但是我们现在不是，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我把自己打扮的花枝招展，增加回头率啊！我让你们都，我吸引你们众人，我吸引很多人，我在里边，你们都吸，都我大吸引过来，我在里边选一个我合适的，同时脚踩几只船。广泛培养，重点选拔，这种思想全都是淫乱的思想，不好的，不淘的。这进去就是这样，进去就是打扮的花枝招展哈。你给多少钱啊？一个多钱哈，我选一个给你看，这不是进去一样吗？那不是这样的。我们几十年恋爱都不是。你要是广泛培养，重点选拔的话，别人骂你流氓。为什么呢？大家注意哈，这里有神的心意在里面。就是你这个是男的要向女的聘啊，这个过去啊，男的要聘女的，男的是站在一个主动的局面去。就是大家注意哈，这个男女谈恋爱啊，谁主动谁就被动，谁被动谁就主动，明白吗？明白，记住哈。所以你看，就我如果聘你的话，神为什么男的先聘女的呀？因为男的是强者，女的是弱者。我们不要做弱者，哦，你就是弱者哈！你要不是弱者，那各国政府为什么制定一个妇女与儿童保护法，现在不制定一个男人保护法，对不对？是不是？ 他告诉你，女人跟儿童一样的是容易被欺压的，被侮辱、被损害的，所以要男人要强者要保护弱者。所以上帝要一般来说，婚姻都是男人向女人聘。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来是干什么来了？对，聘你归我为妻，你看到没有？耶稣来是聘的，对不对？为什么聘？就是大家注意哈，实际上这个女孩子是一种保护，她可以处在一种比较主动地位。我来答应，我要考验你是不是真爱我，是吧？那你看，她是一个这样的状况，所以是那什么的哈。但是大家注意，那么我要讲什么讲到这儿来了哈？我因为我太想讲给你讲很多的事情，但是那我想啊，就是这个所以男的一旦看中给女的，就是你男的不是现在男的是这样的，哎，他也挺漂亮，他也挺漂亮，我同时向你们几个示爱，这就流氓。对，因为你们那但为什么这样神不愿意？因为男的一向你向他表达爱情的时候，这个女的有几，你可能拒绝你，但女的一旦，可能我过去没有这个心思意念，但你一向我示爱，你就把我那个，大家注意，就你把我这个激动起来了，是吧？因为你可能不是认真的，但你不能保证对方不是认真的，是不是啊？如果我是认真的话，你就等于拿别人的这个认真，你玩弄他的感情，是不是啊？因为可能要命的，对不对？是自私，就是你同时找几个人，你是自私，你是满足你自己的，你因为会你是这样的，你是认真的吗？你认真的不会选好几个，你就会选一个，你是认真负责，你一定是相了就是他了。我考验半天，我左调查的就他了，好，你才会向他表现示爱，示爱以后好了，他这时候就保证什么？就是我向你示爱了，你同意不同意是你的事儿，好吗？我这边已经绝对不改变了，所以你同意就好了。你看是这样的，结果我这还犹豫着呢，我这还变着呢。你向人示爱，人家这边怎么样？把火勾起来了，火烧着起来了。你这怎么样？你这熄火了，你等于把人家怎么样？你把人家都害了。但现在好，男的女的都不正经，都不的。你玩我还玩你呢，对不对？是，你看这个东西，这婚姻是如此重要，特别涉及到你子孙后代的事情啊。爱我的祝福千百代，恨我的什么呀？这个咒诅不是你们俩，是三到四代啊！这个要命的事情啊，三到四代。哇，好了，怎么讲哈？所以大家注意哈，你这个很多女的就是这样的，你把打花枝招展来，重点广泛培养，增加回头率，不好的，对吗？男的也是追求好几个人，然后再选择一个看谁，那我这都是不好的事，是耶和华所恨恶的态度。阿门。你们同意吗？就因为它涉及到另外一个人的一生的事情，她本来是个非常纯洁的少女，是不是被你给勾起来了？对不对？你耍了她以后就破摔了，就这样，男人没搞东西。你看，他对他一生都是有严重的影响的，所以耶和华告诉你不许这样。在现在社会上都是这样的。好了，他告诉你，好了，对吧？你要记住哈，你用什么吸引人，你吸引来就吸引什么人。明白吗？是不是啊？你用什么吸引人？你吸引来什么人？你用，大家注意哈，你看这个，很多都是啊，为什么把自己打扮的漂亮来吸引人？我也讲那个，就是好，包括很多基督教的教会里面的这样的相亲大会，也给大家一个叫做才艺表演。我最反对的是才艺表演。你彰显的是什么？你彰显的是 ability， 是能力。耶和华不喜悦展现能力的。他要你彰显的是品格，好吗？品格是你的 character， 是 to be。我们现在正相反，三种价值观，最浅的就是 to have， 拥有什么。所以你可以在我们国内的找对象的哈，北京有房，月薪7000以上哈，这你是找对象还是找钱还是找房子？你看，这是拥有什么？你看，我不看你别的，他是不是劳改犯？他是不是这个什么态度？我不要，我叫有房，月薪多少？你看，这就是 to have 的价值观。再深一点的叫 to do， 他没有什么，但是看他能力啊，能力和有这会这个东西，没钱以后会这个东西也能挣钱。你看是这样的。耶和华让我们看的是 to be，to be 就是你的什么人？你什么？你看我们结婚以后都是这样的啊。袁老师跟他结婚才是什么人呢？你看。你看看是吧？他们什么钱呢？没这么说的吧？什么房子？我操！什么人呢？就是我跟你离婚，我不要你，我是因为你的人品不好，你的这个是这个问题哈。 所以你看吸引你用什么吸引人吸引来什么？你用你的美色吸引人，那我做一个什么拉皮儿啊，隆胸，做一啊，你知道这个好，你吸引来就是色狼。你对你用美貌吸引人嘛，对不对？是不是？你用金钱吸引人，吸引来就是财，这个就是爱钱的人。你用美色吸引来就好色的人，是不是？你用权势啊，我是某某市长的小姐，来的冲不是冲你来的，冲你爸来的。他娶的不是你，实际上是你爸。呵呵，对，用权势啊，他是某公司的董事长，我马上加分哈、啊，这个对不对？说各方面，如果你喜欢一个各方面都比你强势的人，对吗？大家注意哈，因为你是这样，好比我找到了哈，好了，我用了美色吸引人，我吸引了一个帅哥，这个被帅哥是冲我的美色来的，你有安全感吗？你没有安全感，因为你知道他冲来是冲你的什么美。对吧？但有一点，一旦出现一个比你怎么样更美的，你的安全感怎么样马上就荡然无存。你看为什么？你看的电视剧都是这样的，娶了媳妇了，老公啪雇了一个会计，雇了一个什么秘书哈，雇了秘书，哎呀长得漂亮，你会发现妻子怎么样，天天到办公室去，就刁难那女的，明白吗？就是这样，因为你这没有人教你，你都知道啊。他是冲什么要的你啊？冲你的钱。有一天你做生意亏了，钱没了，是不是？你马上知道老婆要了，走人了。你看看，因为他冲我钱来的，你安全感对就失去了啊，没有了安全感了哈、啊。你看我们家《非诚勿扰》就是这样的，北京有《非诚勿扰》，知道吗？24个靓丽的女生，上了一个男的。男嘉宾，我爱你是因为你长得像刘德华。好，你像刘德华，我爱你是，我因为我想找刘德华，刘德华不可能啊，怎么办呢？像刘德华的，坏了，再来一个比更像刘德华的怎么办？刘德华真人来了怎么办？都是问题哈。好了哈，大家注意哈，我又不讲这个了哈，嗯。所以我劝大家啊，恋爱的时候不要过分的太多的修饰哈，尽可能保持自然哈，就像刚才那似的，你要自然的放牧在这个羊群那个里，不要就是你要自然的哈，因为现在很多的女的哇，你看在北京的街头，在美国我还没有看太多的，那个怎么样打扮的都是哇，全是假的哈，一看我那么漂亮，你看上她了，一结婚她能天天用这时间好几个小时做干这个事吗？对不对？那指甲弄得那么修剪那么好，他不洗碗呢，是不是？这人们很虚荣。对，你就看着这个了，看这个他你现在看得好，等结了婚，我天天在镜子上两个小时干这个，你就烦了，对吧？就是不要用就这个美容去讨他们的喜悦，因为是这样的，上帝耶和华必有预备。比如说，我们都现在都有一个就叫拜偶像，拜偶像就是哎，我要一个。人家做美容啊，你要一谁那样眼睛，我要一谁那样的眼睛啊。耶和华必有预备，你不是单眼皮吗？上帝已经给你预备了一个单眼皮的了，结果你把单眼皮做成双眼皮了，那真给你预备的来了不认识你了，你对吧？他就喜欢单眼皮啊，对吧？上帝又给早就预备来了不认识，因为你变双眼皮了。不要，这个都是哈。而且我即使你条件很优越，择偶的时候也不要轻易的暴露。所以我反对就是这个相亲会的时候轮流上来还跳个舞唱个歌这种表现，对吧？即使他喜欢上你了，就是你不要这个轻易的展现，因为大家好像都一览无余了哈，把所有的好东西都拿出来了，结了婚后发现也不过如此。还有什么要猜的？变这样的哈，这是不要轻，因为圣经讲了一个故事哈。圣经讲什么故事？就是讲西西家，还记不记得哈？是不是？这叫显摆，是不是？显摆就是呀，神告诉你显摆的后果是什么？我就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哈。你想想哈，选美这姑娘们千万别参加选美啊！为什么？因为选美你彰显你的美丽，彰显美丽你这个这种张扬势必引来黑社会的注意，你告诉你，凡是选美的小姐，没有几个逃脱高官和 和权贵对，还有黑社会的魔掌的是吧？你想要不？跟你说，绝对。所以实际上这种彰显虚，女孩都虚荣啊，以为有了这个就我就有了一切，我这我没权利，我没力量，我用这个来 ，no， 不是这样的哈。再一个，你不要早早把这些优势都展现出来，因为你展现出来的话，他说我喜欢那个，喜欢这个好了，人们就失去了一个判断真实情况的一个能力。你相信不相信啊？是不是啊？你这到时候这样的哈。因为在中国就是男的比较少，其实男的大家注意哈，我要去订正一下啊，其实未婚的男人就是剩男要远比在国内，我不说哈，在国内的剩男要远比剩女啊多得多，你不知道多二成到三成，为什么呀？因为很多的女孩子怎么样，给流产了，是吧？所以男孩子就多，但你会到越是水平经济发达的地方，越是高阶层，你会发现剩女比剩男多啊。为什么这样？我告诉你哈，我这是题外话啊，本来不应该讲这个，但是我告诉你，就是你好，你看看这个情况哈。为什么呢？是这样的，大家注意哈，过去啊，这个男的要比女的呢要多培养，多给机会，多锻造，为什么呢？大家注意，因为一旦结婚，男人是这个家的主心骨，是不是？你的主心骨特别的棒，这个全家就怎么样？你告诉我，一家的生活质量关键取决于谁啊？就这男人。圣经告诉你哈，我刚才圣经有人用一个国写一个人，有一个人写一个国哈，你会发现，就为圣经告诉你，以色列这个国啊，这个王一旦跟神的关系好，全国怎么样？哗，全好，是不是？这个王跟神的关系一不好，全国马上哗就垮下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为习近平祷告？同意不同意啊？他最重要，他最重要，明白吗？所以就他实际上一，这是一家人也是这样的。因为家呀、啊，上帝告诉这个男人是家里的这个。我星期天我会讲这个道理哈，就是旧约圣经有三个角色：王、祭司和先知，没有一个人。同时这次就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一个人是身居三职的，但是神却让我们每一个男人，就有家的男人，丈夫和这个父亲啊，他在家里要同时三位于一身，他是家里的王，他是祭司，他是先知。我星期天会讲这个道啊，今天我不能讲了，我告诉你三个。但这个王不是说啊、哦、有男人说原来我是王啊，你当那么些女王，现在我要不是啊，这个王不是让人服侍的王，乃是要服侍人的王，是正相反。所以你把这王的概念弄反了，因为正如人，因为王，耶稣是王中王，好吗？王上王，万王之王，万王之王却来服侍所有的人。所以你效仿这个王的榜样，不是效仿秦始皇，是吗？是服侍全家，做全家的仆人，服侍全家。就这样一个王哈，我再讲了，就是我好了，他讲这个为什么他要男人，这个品质非常，男人的品质，你们现在姐妹们不管结婚的、离婚的还是正恋爱的，你就发现这男人对你们家的生活品质怎么样啊？具有决定性的，所以你相信不相信啊？如果你找到一个像耶稣基督那么品质的，当然达不到层次哈，像这个层次发展的男人，你们家蒙福不蒙福啊？蒙福啊，多好的事情啊，是不是、啊、现在都知道男人不争气，逃避，懒散，长不大，是不是？全是不是这样，是不是累死你啊？这什么一将什么一将什么累死全军啊，怎么说呢？一将无能累死全军，你看没有，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告诉你这个太重要了。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家注意，所以社会都会，过去的社会都会给男人一些特殊的培养，因为他知道这个男人的品质决定整个国家民族的品质。你相信不相信啊？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说的。你发觉发觉埃及王告诉你西征婆杀谁啊？啊，你看为什么杀男人啊？他说还特意嘱咐女人一个都别杀，因为没有男人，女人任我宰割多少都没有关系的。我上次星期二给大家讲那个姊妹会，我讲了，还记不记得大卫带着600人出去作战，是不是回来以后怎么样？这个城被亚玛力人洗劫一空，而且告诉你一个都没有死， 你要圣经里每一个信息都重要，为什么一个没有死就被？因为没有丝毫的反抗，因为一旦反抗就必会杀戮，就死人。你看没有？没，他就告诉你，对，就告诉你，就是当男人都不在的时候，这城里的2000多老少妇孺被敌人怎么样？任意的掳掠，没有任何的反抗。所以不要瞧不起男人，阿们。上帝让男人修理看守，他是工人，他是战士，对不对？好了，我讲哈。那么，而且他的社会被男人要给女人更多的这种提升，这个锤炼，包括我们中国周围那些小国都知道的，那些小国，南韩、泰国，都是男人必须怎么样？当兵，你还当兵，男人必须当兵。你想他们缺军人吗？那我不是的，他知道经过几年的锤炼，男人都怎么样？像男人了，是不是啊？这种百折不挠、顺服，是不是哈、啊？这个多了啊，这个你会发现很多这个做生意做成功的很多都是服从军人，是吧？锲而不舍，百折不挠，跌倒了爬起来，是不是啊？吃苦呢，他都品着，这个很重要的。我们中国不是，我们中国当兵的都是穷的吃不饱饭的啊，想惦记着通过当兵来改善自己的境遇的。好了，我回到这个图啊。好了，男的有这样的，因为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没有一个女的不是这样选的，每个女的想找对象都找比强还是弱的，女的都想讲平等，但找对象没有一个要平等的，跟我找啊，找一个跟我一边高的，有吗？我找一个跟我挣的一样多的，那好，没有，你当然一定是吧，学历比我高，你个儿都比我高，是不是啊？什么都比我高，你看，这时候不讲平等了哈。以后谁要讲平等，以后就得找一平等的哈。那不是的，他要找。那么你会发现，人人都找到了自己的，都社会你没有听说过剩男剩女这个词的。现在不一样，现在大家注意哈，男的比女的呀，一般来说发育缓慢，是不是啊？你好好看看，男孩说话早，女孩说话早啊。我告诉你，我孙子现在1岁半了，还就妈妈、妈妈、爸爸。我那个小侄我侄子的这个女儿，侄孙女哈，比我的这个孙子小这个半岁，现在都会的东西比我这孙子还多呢。他说话站走都你看看，女的发育早，大概早多少呢？一般来说大概提前两年哈，就会早发育两年，就是说好像10岁的女孩子跟12岁的男孩子差不多一个智力水平，大概这意思。是不是啊？对不对？所以大家看，当我们让人平等一视同仁的时候，按一个标准来筛选，你知道这男的亏大发了。为什么？因为每次被筛选的怎么样？全男生，对，全男生，就班长、队委、什么课代表，全是女的，一说是女的，而女的也听话，女的听话怎么样呢？所以就会被容易被当班长哈。男的为什么？上帝让男，因为男人要是未来的工人和战士。所以上帝让这些工人战士先不要先发展体力，咱们你看孩子都淘气是吧，上蹿下跳爬树摸什么下河，就玩这个玩冲啊杀，女孩子已经玩高级游戏了，他们还冲啊杀的，为什么？因为上帝现在我们的孩子跟女孩子一样，天天电脑啊钢琴都坐着不动啊，对，吃饭说哎呀吃一口吧就不吃啊，他要是像过去的我们小时候冲啊杀回来以后啊，得什么是什么，上帝要锻炼他们什么好的体力，好的肺活量，好的这个基础，然后才开始啊。这个他们你会发现，你男孩子常常是后来居上的，对不对？要到青年以后，男孩子开始起来了，对吧？所以女孩子可以生理的作用开始减缓了，这上帝有他的心意的。但是现在我们这样的，我们按照一个标准去衡量的时候坏了。现在是这么情况啊，就男的实际上比女的啊要多得多，现在这样平等了哈，因为还是有男的是吧，年龄小也会比较出众啊，就这么意思，就是男的比女的多20%到30%未婚的哈。但是不管怎么变，女孩子找比自己强的这个心思意念是永远怎么样不会变，她不会因为这个她就开始我下嫁给你 no， 她不下嫁。说了，你看啊，对，女孩子还是找啊，大家注意，还是找比自己强的啊。现在你看着明白，剩男剩女为什么？我们讲剩男这么多，剩女这么多，剩女嫁给剩男不就完了吗？嫁不了啊，为什么嫁不了啊？ 嫁不了啊，是不是啊？这些是什么？但优秀的男人都找对象，是不是啊？你说你满眼望去没男的，其实男都在这儿呢，干嘛？送快递的，送外卖的，是吧？搬运工，就是跟这个都种田的这个东西找不到对象。一方面政府想到国外去买新娘，到更穷的地方买新娘，现在都很多的扶持计划，基本老婚呢。一方面呢，还大量你看，而且很危险啊！为什么？因为大家注意这些女的，大家注意这女的啊，你这些男的，这些男的比这女的多得多。但是政府现在很多的这个给政府上进言的这些所谓的科学专家们，他们给政府的建议哈，我今天没有时间给你看这个案例了。他告诉说，他跟政府说了，这些人呐，你甭管他们。啊，他难受难受，他没办法，就是他不会给社会造成危害。人们都知道，女人甭管怎么难受，不会给社会怎么样。他没办法，他只难受自己难受，他没办法，对不对？男的不行，男的这些人，如果你要不跟解决婚姻、家庭、生孩子的问题，怎么样？他们全是社会的消极力量。你知道抢劫银行的、拐卖妇女的，你听说过拐卖男人的吗？你给我拐卖几个男人过来。不需要啊，对吗？出外边一个男的要劫道的话，大家都害怕，一个男的就大家害怕，是不是？三四个女的劫我一点不害怕的，我一点不害怕，我这不打路上我也不害怕，是不是？三个女的算什么？我告诉你，我在黑龙江的时候，连狼都知道男的女的哈，你知道吗？这狼啊，如果你单身出去，狼看见这个人如果是男的，这狼远远跟着是不扑你的，你知道吗？他那认识，如果女的，那男的就这个狼不是男的，这个、狼就敢欺负你，就敢弄你，他非常知道的。好了，我讲什么？好了，还有危险呢，不光是这些人给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更重要的是，大家注意，这些女的怎么办呢？她们也不甘寂寞，怎么办呢？抢谁？你知道？抢这一部分哈、啊，这边有妇之夫啊，你就知道为什么现在。婚外情怎么样？如此之猖獗啊！不是这男的出轨，姐妹们哈，你别瞧不起他，你别瞧不起你丈夫，你觉得这么不好的话，盯着他人多着呢。早盯着呢。我给你设套，我给你设计，我故意的给卖个破绽给你，我让你占着便宜，占便宜我就死盯着你，对不对？然后我告诉你，到底谁是爱情啊？我是爱情，你那不是爱情，你那早时过境迁了。这中国电视剧不是都演这个吗？都演这个吗？抢，对不对？那还有一个同性恋，哎呀，大量的同性恋呢、啊，你知道因为什么？你强烈的内心里的那个性的需要解决不了，对男的又恨恶男的，讨厌男的，不相信男的，怎么办呢？女的和女的，非常之严重啊。严重极了，弟兄姐妹们，你告诉我，教会要不要在这个事情上要扮演一定的角色啊？要不要啊？因为没有别的人是没有这样的价值观的，是不是？只有教会能有从圣经中得到这样的价值观，所以我们是社会的真正的中间的力量，我们是唯一能够发出正确声音的地方。阿们。如果我们不在圣洁的地方谈论性的圣洁，人们就会在污秽的场所行出性的污秽。教堂是我们圣洁的地方，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大肆的去讲婚姻和性关系在上帝眼中的这样的一个意义。阿们。我们坚定这样的信念，我们才能影响社会呢。现在教会对社会的影响力非常之薄弱哈。好了，我看看还有什么可以讲的哈。啊，还有这个大家，所以现在有一次我参加这个国内的一个青年营哈，他们就喊这个，谁站起来就自我介绍，比如我叫袁大同，下边就会喊大同大同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啊。他们请我去做这个 master speaker 啊，我说站起来，我说你们千万别说这话了哈，这爱情不是撒大米，阿们，是不是？你把大米撒出去了，耗子就全来了。耗子吃完大米怎么样？ 就走了。所以不要哈，很多女的就是你要靠要自己的魅力吸引住她，你千万别干这傻事，不是靠这个的哈。好了哈，对，我不讲这个了哈。好了，现在我要讲那个，我还有时间没有了？到几点？到九点啊。那我再讲一会儿吧，再讲十分钟，给留一刻钟提问题好吗？好了，在我们为什么要结婚呢？有人说为了爱情呢？什么叫爱情呢？好，我要把这爱情的观念跟大家讲讲，因为现在很多人认为我们俩是因为真爱，我们俩心爱，哎，真爱我就可以怎么怎么样了。好了，你知道什么叫爱情吗？你不知道，你很多的。好，我们看看啊，这句话有两句话，你们帮我分析分析，你觉得这个话说的对还是不对？第一句话说，如果说只有基于爱情的婚姻才是道德的话，那么也只有爱情继续的婚姻才是道德的，这是其一哈，看懂了吗？好好想，先别回答，马上分析哈。第二个哈，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同终身的卖淫没有什么两样啊。好了，大家想哈，给一分钟考虑哈。第一个，如果说只有基于爱情的婚姻才是道德的话，那么也只有爱情继续的婚姻才是道德的，对不对？对还是不对？不敢回答了。对啊，对不对？好了，这个呢，因为我真的我们要讨论的话很有意思哈，因为没有时间了，我就跟他这个就是没有爱情的婚姻同终身的卖淫没有什么两样。我先告诉你的话谁说的哈？第一句话是恩格斯说的哈，第二句话是鲁迅说的，都小心了的，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大了，问题大哪了呢？就是因为他说的什么叫爱情，他没有把爱情这个概念是吧，这个内涵他没有讲清楚，所以大家也听起来很有道理哈。他说我们结婚一定是因为爱情，是吧？爱情在这个婚姻怎么样就道德。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爱情怎么样不在了，所以如果爱情不在了，我们还要这个婚姻的话，还保留婚姻的话，这婚姻怎么样不道德了。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我们俩没有爱了，我们就怎么样就得分手，另外去找有爱情的婚姻哈。就所以去结婚的人离婚的都这么说的。为什么结婚呢？因为我爱他。为什么离婚呢？因为我不爱他了哈。你看这台子，鲁迅那话也是的。如果我们俩没有爱了，我们还有这夫妻的关系，那跟终身卖淫有什么样呢？我强迫的、被迫的，这问题在什么地方？就是大家注意，他所谓的爱情是什么？这个爱情他把定错，因为你听就知道，他的爱情是基于个人感觉的，好没？就是我认为我有，我就有；我认为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我还悦纳你，我借你还能够荷尔蒙升高，我还感到很愉悦，我就是爱你。所以我这个婚姻咱们就过下去。但有一条就是我，你们这就像这个，我先把它看啊，大家注意啊，这个我们现在要知道。他对这个爱情这个概念是错误的，因为他的爱情就是认为我有没有这个感觉，他是基于感觉的。所以你知道恩格斯就是没结婚，跟一个女的怎么样一直同居的，你看到没有？我在国内都不敢说啊，再来开始。鲁迅也是，鲁迅你知道吗？鲁迅的前妻啊，他的妻子叫刘安，是不是？是不是啊？周安呢？周安是刘安呢？周安呢？啊，对不起啊，所以他从来没有跟周安这个同房过，他跟另外一个，我们知道哈，是吧？然后这个大家知道哈，这个好了，大家有很多就说，那袁老师，我们都好了，我们先讲，我要讲圣经哈，你要明白，先别着急，再看看上帝的智慧。所以这个周安哈，临死前说了一句话，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愿下辈子不要遇见他。你看到吗？这话说的多么的虚伪哈，这个就是这样。好，我们看看啊，大家注意为什么？好，我们要看看这个，大家注意，其实大家注意，爱啊是有三个部分的，灵魂体三个部分的哈。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和这个社会普遍认为爱呢是肉，出于肉体的爱。这肉体的爱什么特点呢？它来的时候异常高涨，不可遏制哈，但时间非常短。这个不是爱，这是爱情里边的情的部分啊，叫情。 情有什么特点呢？情不自禁呐、啊。情就你说起来我爱你，但实际上这个不是你爱他，而是你喜欢他。因为你跟他在一起，你看我跟你在一起，谁高兴啊？是你高兴，我高兴啊。我爱你是因为我高兴，你高兴啊。我爱你是因为谁高兴，你都不知道啊。你会爱一个你特痛苦，那你不是你爱是因为你高兴是吧？你不爱我后边穷追不舍，你看没有？这是你基于你的感觉，你要他来满足你的需要，就像是那个这个啊，这有一个歌唱的，费翔唱的，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你怎么样？你熊熊火焰，你燃烧了我，你为什么能燃烧我呢？因为你的大眼睛明亮又闪烁。好像天上星星是最亮的一颗。你看，我一看你大眼睛，我这个一呼上，我这火就着起来了。火焰不能够，对不对？那想让我这，你看，是我着，是你着，是我着。熊熊烈火，我以为我是爱你，实际上我爱我自己啊。我让你来满足我，对吧？要让我这个火熄灭，两个条件：第一，您的美丽大眼睛不再闪烁。我的火怎么样？马上就熄了，对不对？再一个，大眼睛依然美丽闪烁，但是此时此刻又出现另外一双大眼睛，比你更加的迷人。所以我的火依然燃烧，但已经转向了，是吧？我不是，我这么事，我为他燃烧去了。你看这个东西哈，这是情的啊，这是肉体的。另外一个呢，大家我们讲啊，这个跟这个特点是，它不像那个来那么高涨，它是有来有往的。我把它命名为啊，这个时间会比那个稍微的就比较理性的哈，比较理性的，比较情感的，那个是比较肉体的，情欲的，血浆荷尔蒙浓度的瞬间飙升啊，所以很快就过去了。而这个呢是魂里的，有来有往的，我把它叫虽然但是。什么虽然但是？就是刚一见没什么感觉，是吧？就是台湾人讲话，你们可能台湾的叫不来电，没来电。但是两个人怎么日久生情，我把它什么虽然但是呢，就是虽然长得不太帅，但看起来很温柔啊，虽然学历不够但很聪明，对不对？虽然没钱但有本事，你虽然但是哈，就是你作为一个你觉得还行啊，比较理性是吧，比较理性的了。对，就开始升华了一点的哈，这个东西它比那个要有一定的伸缩性，因为那个就是火来了就行了，没火了火一撒，这就是圣经讲那个就是暗嫩，还记不记得暗嫩呢？暗嫩爱他这个他嘛，爱的什么程度啊？爱病了，不是是吧？这是爱的什么程度？但是你会发现，一旦有了这个关系之后，马上弃之如敝履，这就是一火着过去了，马上。你会发现，就是你知道这个没有婚姻关系保障的这个婚姻，常常是这样的：火来的时候，就大家就着，等火怎么样着完了，再见。他以为是爱呢，这不是爱，这是情欲，这是情欲。你不是这个人，换一个人你还可以的，换一个还可以的。为什么一夜情就是走了，我都不知道是谁？你看没？这是情欲，它满足你一时的情欲，对吗？那个不是，那个是他是比较理性的，那比较理性的，比较这个啊。比较这个审慎一些的，但是你会发现，两个人的爱情就是这个吗？我们把它叫做友谊的谊哈，就是时间一长的友谊哈，情感方面。但是你会发现，为什么大家都要婚前同居而不结婚呢？因为一旦结婚，就意味着必须承担起对方的责任，好吗？是责任。所以大家为什么同居而不结婚？就是因为我只要享受快乐，我不承担责任，是极端的自私。是极端的自私，你没有醒悟，它是极端自私的一种态度，对不对？因为一旦结婚，就意味着俩人要进入盟约，盟约啊，们刚结了婚瘫痪了，怎么办？是不是结了婚没孩子怎么办？还要不要继续？一结婚不能再有性生活了 ，impotent 怎么办？一切的事，因为你结婚就意味着你要发誓，你要盟约呀、啊，你要说呀。为什么那么多人招来呢？就是你们都做一个见证，我在你面前盟誓，你们如果我要是违背这誓言，你们都做见证， 是这个意思。为什么结婚要那过去都是弯了弯了去是吧，满街转是不是啊？你在结婚亲朋你干什么来了？你要吃饭来了吗？ Party 吗？ No， 见证，要见证，你要走红地毯要见证，是这个意思。你再扔，为什么父亲要挽着女儿的胳膊从后边走上前门，然后把她亲手交给这个男人？他是一个责任的交接仪式。这个过程在重演当初上帝，因为你会发现基督徒的婚礼，男的在前面站着，没女的。大家说你怎么结婚没有女的？一会儿音乐一响，梆梆梆梆，父亲会挽着自己女儿的胳膊哈，从后边踏着红毯走上来，这什么意思？这就在重演当初圣经中所描述的，耶和华取了亚当的肋骨造成夏娃，又把夏娃带到那里面，亲自把他带到。交托给他，我交给你了，这是我的，我交给你了。以后他的生老病死，一切由你来负责任。这父亲就是这个，我这个红地毯之前是我负责任的，他有任何的病是我负责任，但我把他交给你了，我告诉你啊，我这女儿是你的了。他从我这个第一责任人变成你了，我过去是我 cover 他，我遮盖他，然后给你了，你来遮盖他，是这个意思。不是俩人搭伴过日子，是我把他交托给你，你要像我爱他一样的爱他，阿门。你要像我爱他一样爱他，这是我的宝贝，我交给你了。现在好，父母爱同意不同意，我们俩私奔，因为结婚就意味着责任呐、啊，对吧？结婚只要一结婚以后，我们知道哈，有柴米油盐，孩子。对吗？这个一个车祸怎么样了哈？这东西，这个东西，大家注意哈，那个感觉是非常爽的，这个感觉还可以，这个感觉是非常之痛苦的呀。大家知道，哎呀，你们知道这个，所以婚姻它不意味着幸福和谐啊，对不对？婚姻意味着是责任的。为什么要结婚？最主要是上帝要借着婚姻来保护女人，好吗？什么意思啊？大家注意哈，不是，我是说女人，你圣经说的。因为圣经，你告诉我，耶稣基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是保护神还是保护人呐、啊？对，上帝跟你立约，你傻呀？是为的是你，阿门，不是我。所以也是上帝让那个男的，你要我要聘你，你同意以后，我要光好，我宣布了你是我妻子了。这为谁好啊？这为谁啊？那男的炫耀他娶了漂亮媳妇了 ？No way， 不是的。不是的，是这为了这个女人，阿门，保护你，她不当众发这个誓，她做这个什么保证，不是没有这 promise， 我不给她，你有个 promise 给你呢，不行，时间到了哈，十分钟了，大家提问题吧哈，我这一讲没完了哈。
再讲了吧，
再讲。好好好，好，好了，大家注意哈，这我又现在那天上帝又给我的一个灵感哈，我又因为我现在写一本书叫《走出婚恋的误区》哈，这个图示意图哈，这是灵魂体啊，就把这个变成这样的。他想说，大家注意，这是地平线哈，这是他讲啊，就是你后面这来自于肉体的爱啊，是最。低层次的这个最容易来哈，最容易哈，因为你见个陌生人只要符合你的审美观点，你马上荷尔蒙怎么样，肾上腺就爆棚是吧哈，这个不受你控制，刚好情不自禁，对不对啊，对不对？所以那么多女的喜欢刘德华，为什么又要帅，所以一看到大家都、啊、这不是这叫偶像崇拜，这偶像啊，这都这样青春偶像，你看到没有，No， 上帝每个人给他们预备的不同。好了，这个是最低的，就是最容易来的啊，这是。而最高的呢是这个灵哈、啊，灵里边是出于信仰的，找这个，这是感觉最敏感的，而且感觉最爽的。这个是感觉找不着感觉的，没感觉，感觉起来就是痛苦，就痛苦，就痛苦哈、啊。这个越往下越爽，越往上越痛苦。这爽的就是说什么呀？就是。我知道不该做，但我克制不住，我非想做，明白吗？没有一个 不知道是吧？比如说这个婚前的这个性的这个，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不对的，但是你克制不住，你就想做，因为你看非你想不想做。而上面不一样，上面是你知道应该这么做，你做不出来，好吗？他病了我应该陪伴他，是不是、啊、他不能生育了我也要做，你看你都知道，但是我就做不出来，我就想溜，明白吗？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你告诉是哪个爱啊？耶稣上十字架说，哎呀太好了，我上十字架是吗？ No， 耶稣说，父啊，你把这苦杯怎么样，因为太难受了，是不是、啊、但如果是你让我这么上的怎么样，我就让你看这个，但是所以我说爱不是一个美好的感觉，爱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啊，亲爱的，嗯，而且圣经告诉你爱的真谛，你会发现这句哪句让你觉得挺舒服的，有没有哈？我们一起来看哈，一起来念一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爱是永不止息，你爱的再热烈，只要一止息，他说明你不是不是爱的，说说明以前的根本就不是爱，以前就是喜欢，现在也不喜欢了，你知道吗？是不是、啊、爱是永不止息，就永远不改变的，是盟约不是契约啊。这句话你觉得，你就哪一句觉得做起来挺容易的，有没有？没有。为什么婚姻不意味着幸福呢？因为幸福是需要，没时间了，我看看，我就最后一个了。幸福是有先决条件的，第一，对方很可爱，你的婚姻很幸福，是不是、啊、第二个，对方不太可爱，但对方非常爱你，这也可以，是吧？差点劲也可以。但对方又不可爱又不爱你，你还挺幸福的，你有病啊，这是，是不是？但是圣经告诉我，如果对方很可爱，或对方也爱你，你也爱他，上帝说这个在耶稣基督那里一丁点的赏赐都没有，没赏赐。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最坏的人也可以做到，好吗？听懂吗？是不是？你告诉我，不信耶稣的有没有幸福婚姻啊？有没有俩人和谐美满的？有没有啊？敌基督的有没有啊？伊斯兰教有没有啊？都有啊。那因为对方很可爱，和对方也爱你，我爱他，在耶稣基督耶稣的税吏不也是这样吗？谁是税吏啊？税吏是以色列认为最坏的，最坏的人也可以爱可爱的人和爱那个怎么样爱他们的人，阿们。而神给我们的爱什么爱呢？是爱你的敌人，他恨你，他甚至厌恶你，我依然爱他哈，是这样的爱。所以这个因为没有时间了，我们就不能讲了，所以大家给留给大家提问题的时间嘛。我这个讲完了吗？我看。我把这个，我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哈。啊，我这个爱意味着准备承受，注意哈，被所爱的人拖累甚至伤害，并无怨无悔。咱们，这是爱。我感谢主哈，因为我跟我的妻子，我们俩正在做这风风火火的做这婚姻家庭的施工的时候，我的妻子得了很严重的病，一下十多年，让我痛不欲生。我给别人讲的是怎么，大家注意，你宣传什么你就被什么绑架，你要宣传幸福你就被幸福绑架了，你就得幸福也得幸福，你不幸福也得装着幸福。你是教会里多少人在做假见证，我跟我妻子就这样，家里吵得不亦乐乎，一关门碰见邻居了，哎啊，是不是啊？嗯，吵得很厉害，儿子回家了，我妻子说别吵了，儿子回来了。你看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伪装，但唯独在自己的妻子丈夫面前无法伪装，所以上帝说二人赤身裸体不接受人，他不是说光是两性的身体的赤裸，而保持我们从里向外怎么样完全的，因为你没有防备了，你完全的赤裸下去。所以有很多结婚的结了婚以后，他说我原来老师我跟他结婚才知道什么东西，没错的，不结婚就是同居的话，你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为什么呢？大家因为你们两个只要一有性的关系，这个性的关系马上上升为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见了面就想有这个兄弟，所以这个东西掩盖了所有的矛盾和没有了，它掩盖住了。等你过一段时间以后，你会把俩人彼此已经厌恶了，开始淡漠，你就开始想，哟，他这么个东西，他这么个自私，他这么懒，他这么不，你看你开始发现了，为什么？你早应该，上帝告诉你千万不要有性的结合在婚姻之前，为什么？因为没有性的结合他就不能够掩盖，我们就因为又要亲近又不能够有性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是彼此的互动，互动就通过互动，人的本质他们 to be 就在这个互动中怎么样暴露出来了，对吗？他爱你，英雄救美，上来给你跟老头抢一座给你做，你会觉得多爱我呀！我告诉你，他怎么对着老头，以后就怎么对待你。傻呀你！这就像亲啊，你中国人考验，就因为这是耶稣的话，耶稣说他怎么对待身边最小的人，他就怎么对待我。你看见没有？那他对待耶稣都这样，对待你不这样吗？他不是看怎么对待你啊，是看怎么看待你身边那个最不起眼的那个要饭的那个打工的那个服务员，他怎么对待他的以后就对待你，你的样子就是这样的。这耶稣给我们多么崇高的智慧啊，阿们，是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爱不是一种美好的感受，而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啊，痛苦的决定啊，上十字架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对不对？那袁老师结婚这么痛苦还结婚干嘛？好了，一会儿就最后结束了哈。就上帝给你讲这个故事，讲的就是路德。路德呢，上帝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因为路德每当，因为我们做决定啊，就是 A 还是 B， 是不是啊？左还是右？你每天要做这个，是还是不是？去还是不去？你看，那么上帝就告诉我们，知道路德就是，因为路德生活中无数的遇到这种 A 还是 B。在每次路德做决定，没有一次是考虑我幸福不幸福，这个对我有利，他考虑的怎么样都是婆婆别人，对吗？这就是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你看没有，现在我们的爱都求自己的益处，我们现在在教会里大肆的讲爱是银行账户，爱情存款。我就问你们，存款是有存款是为了支援银行建设的，有吗？有没有？那你把钱给他就完了吗？你干嘛还要记账？是不是啊？记账就是什么呀？记账就是你以后不带，你要连本带利你都得付。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做，对方就改善，一做就有改善，毫无疑问的。但是，你能老这么做下去吗？不会的，因为你的心没有改变。大家注意，圣经告诉我们，爱是不求，记住，我们包括我们爱自己的孩子，你都不能是求自己的益处。为什么呢？所以我跟大家讲哈，记住了，没时间我就最后叮嘱你们，给儿女做什么事情，千万别再提了。如果你要存款的话，你就会提。记住了，你看我给你上学，你是花多少钱吗？啊，你是为你让我偷着人吗？千万别提这个哈，别提。为什么？因为你一提，他反过来暴露你给我这个东西不是爱，你是在投资，你在我这存款。咱们一提全完了。耶稣也说了，我们这还记不记得做好事左手做的怎么样，别人有知道你是因为要他记住了哈，记住就以后你得还呢。对不对？什么弟兄？什么弟兄呢？姓什么？
姜。
姜弟兄，好，你看啊，我就最后一个例子哈，让你清楚记住。如果你真正爱的话，根本就不要提，做完就完了，不要再提了哈。江弟兄讲的还是江啊，江弟兄困难的时候，我给了他1000块钱，偷偷的给他。他说这谁给我的？我也不知道谁，就让我交给你，我也不知道谁，哪怕是我的哈，我这不让他知道是谁哈，因为他无从感谢，他就把这个归于谁啊？主神的哈。如果知道，江弟兄，给你哈，记住了哈，好，记住了哈。他把这个他知道谁敢的？哎呀，拿着吧，我知道还是你哈。好了，大家注意，过了一段时间，如果是要让他记住的话，我就比较提醒他。就过了一段时间，我说江弟兄，那时候困难的时候哈，我们都啊，袁老师，谢谢哈。又过了半年哈，江弟兄哈，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都要互相帮助哈。袁老师，对对对，我记住哈，我 又过半年啊，将你用。袁老师，你别说了，我现在马上还给你，好了，我马上还给你。我跟大家做一个父母的，阿们，我讲从讲找对象找到了，找到了讲到了亲子教育。如果你真爱他的话，不要再提了。你提的话，你儿子烦透了。他觉得我欠你的账，他心里想，他骂我欠你，他想的是我挣钱第一个就还给你，他是还债。不行了，没时间了哈。这大家对恋爱也是这样的，阿们，恋爱真爱的话就不会让对方，因为你要让对方还债的话，你一定做的刻骨的特意的要把这事做的怎么样，让对方知道是谁做的，你一特意做，对方就马上明白你的意思，对吧？好了，提问题吧，好吧？有问题吗？十五分钟，对，不错。啊，对，滥用了，对，滥用，对，他把它作为一个高贵宾的，其实本来是你会发现两国，对，两国为什么就表示我们永远不交战哈？他是一盟约的是那个意思哈，他要走的红领带，后来就用烂了。最近这几十一百年来，你看什么不烂呢？什么都用烂了。但是我们明白这个来源是哪里的，好吗？对，所以我们在走这个结婚的时候，你要让那个新婚的夫妇知道，你那不是随便的走着玩呢，你那是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立约，好吗？对，先啊，
就是离婚了还能得救？
什么？
离婚了还能得救？
哈哈。我写了一本书叫《走出婚姻的误区》，第五个就是基督徒离婚与再婚，听到吗？哎，这个是这样，所以我几分钟不能够说清楚，因为很对，是这样的，是我就强调，就是很多人认为耶稣说的基督徒不可以离婚，这个是理解的错误，因为耶稣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们把它理解成神所配合的婚姻。人家不可以休妻，不可以离婚。耶稣说的不是不可以离婚，耶稣说的是不可以分开。分开跟离婚不在一个档次之上，离婚是分开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最决绝的形式，对吗？听懂吗？但是分开不是，分开是，即使我没有离婚，我们也可以分开，是不是啊？对不对？就是两个人形同陌路。两个人在分在两个城市哈、啊，你在这个因为各种原因，在上帝看来，任何的非不可抗力的分开，都是不讨神喜悦的。因为上帝刚才上帝创造婚姻，他说的非常清楚，为什么要创造婚姻？因为两个人总比一倒一人跌倒，那人就可以扶起他的。就是他上帝让我们两个人并肩同行，是为了抵挡魔鬼撒旦的试探的，因为试探不断的在怎么样领导我们，阿们。是不是？所以两个人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试探就少。比如我到哪去，我老带着我妻子，那些对我别有用心的女人就会躲开。相不相信啊？虽然我现在老了，没突然喜欢我了。我举个例子哈，是不是啊？我夜市的，我在全国各地讲座要住旅馆，我是不是星期二跟大家讲过了哈？如果对方我一进的旅馆，如果我没有妻子去，我自己去的话，你一进那个门。一进那个宾馆的门一打开，满地都是那种小画片啊，裸露的女人，像上面写着二十四小时为你提供全方位服务，随叫随到。对，我们也会扔的，我们都是属灵嘛，对不对？但扔的时候我们常常拿起来看两眼，好扔掉的。但如果妻子跟我进去的话，这是奥秘啊，别跟别人说去啊。我会怎么样呢？拿手都不用上了，什么东西啊。等我扔了以后，我马上想，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是不是？因为你这一看，这就俩小时忘不了。因为我们的眼睛是录像机，耳朵是录音机。你试试，你要听在国内，你听一个骂人的脏话，你走好远了，你的这个脏话在耳边怎么样？不绝于耳，是不是？你耳朵是录音机，你看到一个误会的场景，神经也告诉你哈，神经说的。因为哥林多那个地方，以色列的弟兄姐妹，他们常常去那些外邦人这个拜假神，就是那个淫乱的那个场所，他们去哈，他们自以为站得稳， 我去看看没事，但他一到了一看，哇，马上他就晕菜了，我们讲哈，他就跌倒了。所以大家注意，我们这个为什么就夫妻俩不能分开？因为上帝说的，一个人跌倒，那人就可以你扶起他来，是不是？你会觉得两人在一起，你很多的可能犯罪的事情你就不犯，阿门，是不是？有一个喜欢这个丈夫的那女的，马上就躲开了，因为妻子在这儿呢，是吧？这腰塔这是个啊，是不是啊？他看上那个女人的也是，他那看你说丈夫跟着了，他就不敢动。你就明白为什么大卫非得给人家丈夫支出去，弄干掉他，因为在这儿的话就有他畏惧那个，因为上帝所给丈夫这个权柄，对吧？这就是权柄的。我讲什么回答这说的？就是我讲这个，不是不可以离婚，对吧？两个人经常不在一起，因为各种借口哈，这个借口不是非不可抗力。啊，不是不可抗力。如果不可抗力的话，这个神不怪罪啊。比如举个例子，你们都看过一个十字架还是叫什么呀？一个就是学员是吧？我忘了是就是美国出的一个片子纪录片啊，就演这明森拍这个。这不有一对夫妇，丈夫到香港去读神学，是不是？然后国内解放了回不来了，这叫不可抗力，好吗？他回不来了，不可抗力，所以他们两个人分开了怎么四五十年。最后怎么样？在美国是吧？啊，这个分开是叫做不可抗力，你们同意吗？就是人的力量不可以，但是其他的为了生意，为了上孩子上学，为了晋升，为了什么这些东西都是不是不可抗力，是可抗力，好吗？但可抗力你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呢？是因为你另外有一个你认为更有价值的事情，你把这个婚姻的关系置于另外一个。价值什么呀？之下，这就你要承担责任了，就上帝就会出现问题了。所以你知道，不要说在这个什么，在中国常常是夫妻俩两个城市打工，你会知道。我告诉你，因为我做这工作，我做调查才发现，很多的村子丈夫留守丈夫就成了全村的公用丈夫。这个村留守的妻子全村的这个公用妻子。你们知道这个临时夫妇哈，在这个。中国怎么样比一比皆是，就是中国的这个大家注意，千万别因为任何的，我星期六会讲一个名分在现实生活的意义，你们听一听啊，我讲的名分哈，有名有份啊，我们去讲这个，但是今天我就不跟大家讲了。所以神看的不是包括两个人虽然在一起没分开，但是你住那屋我住这屋，你睡那床我睡这床，甚至同床异梦，是不是啊？你有小金库，我有小金库，我互不来往，对吧？这都分开了。上帝说两个人一个人，你可能左脑想事，右脑不知道，可以吗？不行的，一个人，这任何事情都要从我们的利，不是我了，因为结婚了已经变成了两，这是吧？因为这个一生果要新发出，你就说，因为你认为我们俩是一个人了，上帝让你就是。合二为一，是不是啊 ？Two in one， 你就认为我们就两个人，他是他，我的我的，好了，这是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心，上帝一定按照你的心成就你的事情的，就按你的心成就啊，所以千万不可分开，神所配合的不可分开，阿们，不可分，是这个意思，不是不可以离婚，我们把耶稣想得太低了。其实看着离，就是你没有离婚，可是你形同陌路，你两个是这个一个屋檐下，俩人彼此相恨如仇，这都离开了，而且不光是性的合一，刚才我讲了兴趣爱好，原来兴趣爱好都对，上帝告诉你为什么性，因为如果说他喜你喜欢跳交际舞，我喜欢唱歌，好了，你跳你的交舞，我唱我的歌算了吗？但是这个爱好就把我们引向两个。不同的领域，阿们，唱着唱着就唱到一块去了，跳着跳着就成情人了。你们哪个跳舞的舞伴都，你们告诉十之八九，大家一想，情人，你看到没有？我不嫉妒，你不嫉妒？胡扯！婚姻里面是非常嫉妒的，嫉妒在哪都是罪，在婚姻里面不是罪的，因为耶和华就是忌邪的神，忌邪就忌任何的忌任何的第三者进入的，阿们，说忌邪的人。你看见没有？ 有没有这样的？我妻子跟别人走了，我不嫉妒，我大度，我那哪有这事儿啊？没有这事儿，我爱他，所以我才怎么样？对，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记住，我们过去我们中国错了，我们老说那个吃醋了，吃醋了。为什么吃醋？吃醋，我们的醋说就妻子是醋坛子，我们嘲笑错了。为什么呀？妻子为什么醋坛子？没有安全感了。为什么没有安全感呢？因为看到了不安全的迹象，所以他才吃醋，是不是啊？所以你应该像那个被吃醋的人，就一定是你的行为不检点，让你妻子怎么样？我即使没抓到，但我知道你水性杨花，是不是啊？所以我就蛛丝马迹，我就开始怀疑你的。所以问题都在于被吃醋那方。我跟我妻子刚结婚的时候，我妻子是非常漂亮的，那时候我也是帅哥，头发不要那么少。我们办公室女老师特别喜欢我，对不对？我没内心，但是女老师呢都愿意跟我说话的时候都跟我推推搡搡，哎呀，我很爽，我觉得特好，他们都爱我，都喜欢我，那不都好，对不对？所以我妻子有时生气，我就说我为什么要他们？后来我信着主意，我才知道 ，no 不行。我妻子如果要是这样的态度，说明我的行为有失检点，咱们有失检点。你看，不信主人就不会这么认为。我知道了，所以我就开始，我不给某某仨再留地步，是不是？我言行非常，现在我妻子对我哪怕我自己出去干嘛，他非常放心，他非常放心。为什么呢？他知道我跟神有关系，好吗？对吧？神专门审判的是隐而未现的罪，你看没有？所以我知道神，我在表面怎么做，神不审判的，神审判就是你没人看见的时候，黑灯的时候，是吧？到了一个陌生地方，没人认识你的时候，这个你做的事情，上帝专审这个，因为我们在你公众做的，我亚龙在你表现很好，你们哎很属灵啊，到底属灵不属灵？你们不知道，是不是？那在那个暗中的神才知道。除了神以外，第二个最了解你的就是你的配偶，你相信不相信啊？就你配偶，所以你的配偶是上帝差派来的钦差大臣，不能得罪，他直接向上帝汇报，这不是我说的哈，这圣经说的，我所有话都是圣经出处的，对，谁告诉你啊？你看马拉基书最后一个了啊，我就不讲了。马拉基书这以色列的长老啊，他们献祭，他们就这些长老领袖们啊，他们做了对不起妻子的事，他们就在祭坛上献祭，他们认为献祭越多，上帝就高兴哈，所以他们献完祭，他们就走了。他献祭走了以后呢，他们前妻就是前妻他们撇弃的妻子就来了哈，往这一跪，哇哇大哭哈，哭的时候眼泪怎么样就掉到这刚刚献的祭物上哈。你看圣经说，圣经说耶和华转眼就不看那祭物，白献。说这为什么白献呢？神说你看我在你和你盟约的妻之间做见证。你诡诈待他，就是我们要虐待我们的妻子，婚姻关系破裂了，你做什么事工，神怎么样？神说的看都不要看。为什么就这个盟约关系还，因为我刚才讲你爱你儿子爱你都可以，但是夫妻不是这样的，夫妻的关系是最检验你的爱心的。如果你对你的妻子都不爱，你对你丈夫都不爱，你爱别人全是假的，全是装出来的，你要得你自己的荣耀，是不是啊？这妻子回来了，就发现你要真爱人们好，你在你妻子在你丈夫身上开始实施，你展现给我看。他是你盟约的妻，你不可以诡诈待他。耶和华，耶和华在你们中间做见证，你看吧，这事别人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样？耶和华做见证啊，耶和华谁能瞒获得过去啊？好，我讲着了，阿爸天，我感谢你。圣经无比的奇妙，圣经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天书，赐给我们一切行为的指南。主，我感谢你，我们在很多方面我们不认识你的真道，我们偏行己路，弄得我们的婚姻家庭我们的儿女都非常的悖逆。我们以为我们没有离婚就是合乎神的心意了，而上帝所看重的不是这个一纸文字，而是那实际的情况。主啊，我们求你真是宽恕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开始扪心自问，我们那些隐而未现的罪能不能去面对我们的神。上帝赐给我们婚姻，赐给我们家庭，赐给我们伴侣， 赐给我们儿女，是给我们最重要的产业。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看神的教会？就连教会的管理都不在都神都认为你家庭不好，你就没有资格来管理教会的话，那更不要提我们在外边的那些属事的工作。愿耶和华监察我们的心。祈求祷告奉恩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你们哈。